1983年，在世界各地的印刷商都争先恐后的想极力抢夺某个版权，他们希望能够公开报道新闻界里面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希特拉的诗人日记。推广这个行动的是一名德国杂志的记者，叫做 Gerd Heidemann。 究竟这个人呢，在什么地方，而且是如何发现这些资料，从来没有被人质问过，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某些所谓的专家断定，这份文件的笔迹跟希特拉在许多文件上面所签的名是同处一辙。而这个书写这些日记的纸张也是呈现出因为岁月流逝而渐渐产生典型的变色变黄的这个迹象。于是当时要投标买下这份资料的价格仅高达300万美元。可是这份诗人资料最终被揭发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大骗局，不单是内容造假，而且还发现是故意利用那些 茶水让那个纸张有这个褪色发黄的感觉。这个骗局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今天的人性不一定想要去求真，今天的人不是为了什么是真而去求的，而是仅仅为了想要去相信某件事情，就找足够的证据来支持那个事情，可能他们那个假定是错的，但是为了要支持，他就找了那些选择性的东西来支持，或者是因为贪婪贪欲而无知的情愿轻信别人，受人蒙骗。在早期的生物教科书都会提及皮尔当人 The Pildon Man， 称说他是发现于1911年。那这一具头骨看来兼有这个猿猴跟人类的这个特征，曾一度被誉为是进化链上一个很重要的缺环啊，猿跟猴，本来进化论就是人从这个猴猿猴变来。然后50年之后，进一步的调查揭示了真相。原来呀，头骨的上部实际上是属于一名中世纪的人类，而那个下颚的骨头是源自一只20世纪的长臂猩猩，而且故意还把那个牙齿啊给错平，来装作是猿猴的样式。这个揭穿就是给考古学家和进化论的人打了一巴掌。而今天生物的教科书老早已经删除这个假的发现。现在也有许多人云亦云的说法，以讹传讹的假传说，借着一些明星明星哈，或是一些的大人物就大肆的来吹嘘，然后因为是有名的人讲的话，很容易呢就被广大的群众接受为事实。比如说打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有没有听过？我去那边爬山，人说啊，来签个名来，我们要 petition 哈。性别的倾向是叫基因造成的。大爆炸的模型能够真的解释了宇宙的起源等等。其实啊， 这些都是没有科学证据显示的假资讯。不过他说了我也说了，人家 quote 了我也 quote 了，然后跟人家在那边去辩的时候呢，就照板子说。有人说啊，谎言说了100遍之后呢，就是真的了。今天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都是这些虚假欺骗的事，无论是政治界，无论是科学医学的研究，商业界，文学界，很不幸的就在宗教的领域里面也有很多造假虚伪的事情发生。尤其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大爆炸之时，所以那种虚构捏造的事就是泛滥了，真假难辨，以假乱真。我相信如果在美国的人呢都吃过那个 imitation crab 对吗，这个仿的，这一看就知道了哈，是 鱼肉来的，不是那个什么 蟹肉来的，或者说是 imitation bacon chips， 那个其实咬下去是硬硬的，其实那些就是那种的淀粉汁弄出来的东西。可是在中国是更严重的，中国很多的假食物对吗，我们从以前听到的假奶粉，假核桃，假蜂蜜，假牛肉，假鸡蛋，还有毒大米，还有注水的猪肉，哎呀，都是经过那些化工加学昧着良心制造出来的假食品，实在是很可怕。因为它不止伤身啊，它是夺了很多人的生命。同样的在宗教的领域里面，那种的骗局带来也是相当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呢？尤其是基督的信仰，因为它能够决定那个人是往永生还是往永死的结局。在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说出了他对哥林多信徒那种的焦虑，因为他知道有一批假的教师混进到教会来，开始传授异端，而且还挑动那些信徒起来攻击保罗。保罗说他愤恨，英文呢翻译成 jealousy， 嫉妒。这不是因为哦别人来了啊，抢走了他的羊，本来就是主的羊，不是他的羊，乃是因为保罗把自己呢看成是那个教会哥林多信徒的父亲，因为当初是他去到那里传福音，在哥林多而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的，因此保罗就感到自己像一位父亲，那把自己的女儿已经许配了给别人，这个别人指的就是主耶稣。那一个父亲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在女儿还没有被迎娶的时候，他要保证女儿的贞洁。可是如今哥林多的信徒仅顺从了那些的假师傅，他们把他们当作是真使徒，不但这样，而反过来的转过来把保罗看成是不够分量的使徒。所以啊，在今天的经文，保罗就替自己来辩护，同时也向那些信徒解释如何能辨出假使徒来。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是活在末世，真理被扭曲，这是弯曲悖逆的时代，真的我们没兴趣，我们大众媒介报的很多都是不真实的，外面世界讲的都是那些假，可是我们圣经少看，那种的资料看很多，传啊传啊传，我们都把它完全没有分辨的通通吞到自己脑子里面，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被洗脑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我们对你的真理又不扎实。就主借着孩子今天的分享给我的感动，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愿意在你的话语学习上追求，使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真的是借着神的道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一生为基督 做见证。刚才海上也带了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生命是非常 focus 的，不像我们今天把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然后问他做什么不知道。保罗的人生是很 focus 的， I know what I want。 很多人呢学了很多东西 but still don't know what I want。 但是如今那些假师傅却在使徒的当中传起另一种的信息。第四节他说另传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在我们这个时代，福音扭曲随处可见。成功福音宣称信耶稣你就会变得有富有，道德福音宣称你只要做个好人上帝就会爱你，普救福音就是人人都得救的，这个福音就是说反正所有人最终都能够上天堂。我记得我在南非的时候啊，那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去世了，哇，很多的歌星出来了啊，纪念他。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的，然后在那边讲啊，我们在天堂相见。我看到觉得很好笑，我都不确定你这样上天堂，你还在上天堂看到 Michael Jackson。 那是保罗说啊，这些是另一种福音啊，根本就不是福音，不是圣经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依据，我们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是吗？人类最早的骗局可以追溯到伊甸园，就是亚当夏娃就是在那里受了这个蛊蛇的诡计，成为牺牲品。所以啊，在第三节保罗就提醒信徒，当初魔鬼撒旦是如何引诱夏娃去犯罪的。英国著名的艺术家 Davine， 他有一天到海边里面玩的时候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可是他怎么样都无法说服他的女儿跳到那个冰冷的海水，于是他动了脑筋，他就生了一堆火，然后呢烧开了一壶水，那随后呢他在那边大张旗鼓的摆个架子，然后把这个热腾腾的这一壶水呀、就烧到那边呢，就绕到里面那个海里面去，这个女儿想都不想就跳进里面去游了。 OK，孩子就是那么容易受骗的。可是呢我们大人呢岂不过也是这样吗？只因为别人说这个对你吃你好，我们就再传出去说这个对你吃好。撒旦的伎俩是什么呢？就是混乱神的道，就是圣经说的混乱神的道。还记得撒旦是怎么样欺骗夏娃的吗？他跟他说啊，你不一定死，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就如同上帝知道善恶。哇，很吸引人的话，不一定的，你的眼睛明亮，你就像上帝。这时代有很多的假教师、假牧师都有同样的信息，哎呀，放轻松点，上帝没有你想象那么严厉的，他不会伤害你了，因为他爱你嘛。慈爱的神总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在世享受生命。你没有听过神爱世人吗？说不管你做什么啊，你的性别倾向是怎么样，不管你现在是现在什么样不道德不法的罪里面，他都爱你，愿意接纳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定人的罪的等等等等。所以呢，从他们这种半真半假的话里面，企图想把主耶稣塑造成一个圣诞老公公的形象。然后呢，耶稣是大众的朋友，他是你的老大哥，他会照顾你的，所以任何人他都不会拒绝。是这样的吗？半真半假。弟兄姐妹，这些甜言蜜语是披上了糖衣的毒药，真假参半。 就是保罗所说的是另类福音，是失去平衡的，是这个不纯正的歪理，因为他只一味高举神的爱，绝不谈到神的圣洁跟神的公义。他强调的就是神对你的无任的包容和接纳，从没有提过要悔罪，要审判。更可怕的是，即使是我们孩子们在教会以外，在学校，在大众传媒，以致没有信仰的老师跟同学那里所接触的，所被渲染的假信息，说他少来教会，他窝在外面，我告诉你，他接触的全部都是歪的。你不好好在顾及他的这个信仰生活，我告诉你，他到了之后是走歪的。今天的时代，我们也看到人很重视个人的感觉，摒弃理性，要追求什么？心灵感受，这个是后现代 feeling 带动，对吗？尤其是女士们，我认识好几位以前教会的姐妹，她觉得我们的敬拜不能够给他们一些 feelings， 认为我们的方式不合他们的胃口，那也是 OK 的，对吗？有人吃辣，有人吃的淡，对吗？有人喜欢吃面，有人喜欢吃饭，他们也想学一些信徒追求那种得医治的灵，那种释放的灵，那种喜乐的灵，甚至说方言的灵，那种行异能的灵，那种一次就搞定的那种大能祷告的经历。我记得吴勇长老有一次在信息当中里面谈到这个灵恩，他分享他因认识一对的母女，也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能希望能够说出方言嘛，于是呢，就不断大声的迫切的那边祷告祈求，可是祷告了好久都没有什么动静嘛，最后没办法了，他们就又喊又叫的，居然求不管什么灵我都要，不管什么灵我都要，那结果呢，就来了邪灵，控制着他们，哇，使他们呢又喊又跳又抽搐，然后搞了他们一整夜，到最后邪灵终于离开了。两个母女就垮，就倒在这个地上，精疲力尽，什么灵我都要。使徒约翰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一切的灵都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为什么把这个灵跟假先知拉在一起呢？因为很多那种大师那边推广这种灵恩医治灵恩什么的，可能是假先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会有喜欢听某些著名人物的信息，因为听起来很正面，很舒服，很被鼓舞，而且又很生活化，很接地气。但是如果你留心听这些人所分享的信息，你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的信息是偏重什么呢？神的恩典，神的意志，神的赏赐，这怎么样你就可以成功，你就可以享受财富，你可以得到健康。强调就是爱，我们要慷慨，要鼓励人，样样都不要负面，要正面去想，但是从来不提什么呢？怎么样保持圣洁，怎么样要向神认罪悔改，更不用提说基督徒啊，要准备受苦，被十字架，要面对世界末日的审判。正如今天如果你在国内参加相知教会，某些方面基本的真理你是永远听不到的，尤其是教会没有办法传讲那些他们认为是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基要真理，比如说基督是唯一的元首，然后传讲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再来，末日有大审判，然后普世宣教和传福音，这个就是他们都不提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被推动说我们要去实行大使命啊，我们要到处不同的地方去短宣也好，中宣什么宣都好，广传福音，带领人觉知信主。可是请问 我们出去的时候传的又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你到美国有一个信仰的派别叫做什么 Full Gospel。 什么叫做 Full Gospel？ 就是有些是不 full 的，那中文的翻译就是全备的这个福音，或者说是四重福音 Fourfold Gospel。 它是把这个圣经的福音归纳成四个方面：救赎、成圣、神医跟基督的再临。这个神医是他们这个的灵恩派里面特别着重的。那这一项的教义被应用在多种基督教的这个传统，包括敬虔运动，包括五旬节派、灵恩派、重洗派，或是某些浸信会的宗派。保罗警惕哥林多的要防备这些假师父，他说他们传的是另一个福音。可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临的信仰危机大概不是另类福音，而是一个不完整的福音。我们今天所要 face 的那个 the danger 是 not a full gospel， not a different kind of gospel， 甚至可以说是半个福音 half gospel。 怎么说？什么叫做 half 半个福音呢？就是将得救跟成圣的教义分开，将觉知与重生分家，只强调你能否在我们教会随喜成为一员，漠视究竟这个人是否真的受了圣灵的洗加入基督。我们误以为觉知信主，我带着他做绝技的，就是等于他重生得救。我带着他做绝技，他就重生得救。因此，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人绝技之后不见人，或说绝技之后呢又在绝技，这种的怪现象。哦，十年前我已经听过了，很受感动，然后就跟教会脱节，然后十年以后教会了，哎呀，怎么我在那边又？其实因为很多绝知是没有重生的，这偶尔来教会聚会的众教徒，这个不是真正拥有基督的生命，也不能够结出什么果子给人看的这种的门徒，甚至教会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面貌。什么的新的面貌呢？就是每一个人有 time share 的观念，就是大家有空来看看耶稣，有空来看看耶稣，平常呢就是照样生活的。 vacation 的时候呢他就来一下报道一下，然后呢你走了，然后他来了你走了，然后每一个人都付点什么 rent， 对吗？他对信主没有尾声的这个期望。所以很多人呢教友教就有，不教就没有，不见人了。这个教友成为消费主义者，他从来都不明白什么叫做牺牲，他只知道耶稣要救我，耶稣有困难耶稣帮我，有病的时候耶稣要救我，可是他从来没有知道说耶稣也吩咐做我门徒的要背十字架，从来没有听到下面那一半，我们大人觉知也没有讲到这一半。所以呢他们不懂什么叫牺牲舍己背十字架，结果信仰对他们来讲是什么呢？只是找一个呢万能的仆人，随时供他召唤，耶稣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是找到一个生命可以委身给他的主人。所以啊，我奉劝我们的教会要重新再评估这个觉知的传统，同时也要注意什么呢？这种错误只是自视函授的这种所谓的门徒训练。你看一下当代在教会里面牧会的人，他对现实的教会做出什么样的评论。邱金平牧师说，福音删除了天国，没有从自我中心的人生转向尊主伟大的人生。 所以他的祷告、他的生活、他的服事，全部都是自我中心的。他没概念，没有认为什么叫做尊主为大，他不懂。陆建华牧师说，一个人的生命从来都没有 vertical change， 没有直向的转化，他跟神的关系都没有什么转变，所以呢，你就没有去 expect 他有这个水平线，这个 horizontal change， 所以他依然故我，他只不过在教会受浸，只不过参加某一个教会。 No vertical change， so there's no horizontal change。 林修荣我们都很认识，他怎么说呢？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一次在布道会绝迹信主的就得救，所以渐渐的福音很 cheap， 变成是推销地狱保险。你得了这个，你就不要去地狱，就是这样，单单而已。其实听起来心里面也是 挺难过的。弟兄姐妹，你我接受过的福音成为基督徒，但是你我怎么理解福音呢？因为你怎么理解福音，你就变成什么样的福音。如果你听到是一半的福音，那你就做成一个半个福音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求生命有改变，我们只产生一大批只觉知却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重生得救其实就见仁见智。但是保罗传的福音，他说我不没有传这个福音，那让我们看保罗传的是福音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那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里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加爱神人得益处，就停到这里了。但是他下面怎么说呢？就是那些蒙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而中间做长子，预先定下来又召他们来的，所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如果你好好去读圣经，你都看到这边就是个全备的福音，里面包括了称义、成圣、得荣耀，就是那些按神旨意被召称义的人要效法耶稣基督而且模样，这个叫做成圣，以致最终的时候我们跟主一同进入荣耀。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Glorification。 各位请问今天你接受的是全备福音还是半个福音？你所领受的福音除了得救之外有没有后面的？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是半个基督徒。除了要提防假的福音，那我们也要去防备这些传假福音的人。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这批的人是怎么样的模样。第六节保罗自辩，我们的言语虽然粗俗，但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样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广受欢迎的假教师都一般有魅力的， 很吸引人的讲话出众，很会表达，有说服力而且可能都是有那种阳光式的这种 的个性，但是其实他们里面没有内涵的。今天如果我们去 Costco 买 一大包的洋薯片，减价好大包那赶起来鼓起来好多的，对吗？很醒目，但是一打开里面有多少个这个洋薯片我们都数得出来，都是空气。我们今天很容易被包装，被人的外表的 charisma 所吸引，所迷住。据说在1960年呢，那些挤在收音机，那个60年收音机时代，挤在收音机旁边听那个尼克逊跟甘乃迪这个 presidential debate 的人呢，个个都肯定一定是这个已经在任有经验的尼克逊一定会当选的，一定是会连任的。可是呢，那些家里面如果买得起有电视的不是只是耳朵看电视看到两个人在 debate 的人，个个都投甘乃迪。为什么？这个43岁从哈佛毕业的这个议员一出来站起来，对吗？又好看， 又很会讲话，哇，那种风采自如啊，松容淡定。所以结果呢，他当选为美国历来最年轻当选的总统，不过也是在任其中最短命的一个。倘若以今天当以外貌魅力来看，相信那个又高又瘦，相貌很凶，举止粗鲁，讲话不太灵活的林肯是永远当不上总统的。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太过注重人的外表、口才、学历、头衔、出身，这个时代的人变得肤浅，缺乏尖锐属灵的洞察力，不太会看人。今天的人不太会看人，哎呀，这个，我说那又怎么样？哎呀，他，你知道他从什么时候毕业？那又怎么样呢？今天的人很在乎这些，很讲究这些，所以容易被人家骗。弟兄姐妹，我们要学清楚一个人的真个性，要了解他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不要只是查经的时候听他那些的见解，啊，好像很会发表，甚至可能站在这边教主儒学，或者站在台上里面来讲圣经，他可能对圣经好像很熟，讲的也是头头是道，但是你要观察他，他平时怎么做决定，他替他自己的工作，替他的家人孩子做什么样的决定，他是如何计划如何行动的，他服侍的态度是怎么样，他是认真的呢，还是总是找借口，他这个人只是爱发表不动手呢，还是对教会意见多多，还是从来不怎么容易顺从上面的领导，反而自己很喜欢做老大要去领导别人，那些才是他这个人的真个性跟内涵。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在生活上行出真理的人，说爱主他哪里显出是爱主呢？他要追求，他哪里显出他是追求的呢？他是否真正认识神呢？还是只是会说教？他的生命当中里面摆出多少的见证，让你我都可以看到的。很多年前，著名的好莱坞啊，一个演员叫做 Richard Burton 啊，就是伊丽莎伯泰莱其中的一个的丈夫，他。很出名的时候呢，回到他儿时的那个牧区，啊，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跟接待，而且还被邀请，啊，到礼堂里面去支持，啊，好像大人物回来，我们的状元回来，我们什么，那当然大家那边就是放鞭炮，然后去欢迎他。然后他在教堂里面支持的时候，大家问他，他就问大家哈，有你们有什么想要特别想听我表演的内容？那沉默了片刻之后呢，当时他的这个叫过他的那个牧师就开口了，老牧师说，啊，你可不可以用你这个精湛的演技来去背诵诗篇23篇？那其实这个就是当年那牧师在主日学里面叫 Burden 背的那个好牧人诗篇了，啊。所以 Richard Burton 就愣了一下，啊，就说，好，我可以背，但我有个条件，就是我背完以后呢，牧师你也要背，那位年轻那个年迈的那个退休的老牧师说，我不是演员啊，不过既然你有这个愿望，好了，我会照着做。所以 Richard Burton 就站在台上面清一下喉咙啊，然后开始呢就背诵。哇，他的表演啊，令人叹为观止，啊，上音他的那个发音的准确可以说是完美的，下面的人看到哈 OK， 哇，大家都如痴如醉，哇，背完了大家都鼓掌。好了，他讲完就轮到那个老牧师了，老牧师从轮椅上面站起来走到台上面，他就用他那个很微弱的声音，抖抖的在那边，语调也不完美了，可是当他老牧师背完以后呢， 在场的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最后这个大演员自己站起来，他也很激动，他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所触动的只不过是你的眼睛和耳朵。而这位老牧师，他触动的是你心灵的深处。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我仅仅知道这篇诗篇，而他是认识那位好牧人。他用英文说 I know only the song, but my pastor knows the shepherd。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是当演员吗？你知道诗篇二十三篇，还是你认识诗篇二十三篇那个牧人？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回到圣经文了，也许大家对第七节第十二节保罗突然之间提到马其顿教会对他的补足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哈。那这个跟他前面要他们警惕这个假师傅有什么关系呢？啊，你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原来在古时哈，希腊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那些有学问的老师一出现，他们到处巡游演讲的，他必定会接受那听众或是学生们所给他的求经和款待。为什么呢？这个就凸显出他们的身份是很重要和地位，对吗？啊，我要来你这边讲了，你就给我安排这是什么五星级的旅馆里面住，你们怎么接待我，然后到什么样的高级餐厅里面吃一顿，那个特显出我是很有分量的。但是呢，保罗因为生怕别人对他传福音的动机产生质疑，他不希望人家认为他也不一样嘛，也是贪财，他另有目的，所以他就立了一个志向。他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不接受那里人所给他的捐献，免得有人抓机会来毁谤他，使福音受了拦阻。保罗情愿接受从其他地方来给他的捐献，在当地里面来工作。特别是哥林多的信徒被那些假师傅才挑衅批评，他不敢接受我们的奉献，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他承担不起哦。所以啊，保罗说我不要。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行动，其实就是更显出那些在你们当中里面白吃白喝的人，他是另有目的的。所以在十二节他解释说啊，唯有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很不幸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有不少所谓的神的仆人，也是贪财图利的，也会耍手段的，有演讲的魅力说服力，讲的东西调就说让你动情，对吗？所以赚取人的同情心，鼓励人为他来捐献，甚至在台上面描绘他们在宣教场上的苦况，物资的缺乏。我有一次在那边听的一个人回来啊，就讲哦，去到那边的时候人家哦住的是怎么样住的。我想说宣教是不是就打好这个的心理准备吗？有时候呢故意 drop 一点的提示，哎呀，如果家也有能力买一台钢琴让孩子去学琴，那是多好啊。我跟我自己孩子说，你知道吗，传道人收入不高哦，所以爸妈没有能力把你送去好的大学念书哦，等等。他希望有人听到了，就立刻做出经济的反应，因为有些人就是什么都不会，就是其实基督徒很容易被人的 exploit 的，很多时候把神家的奉献不是奉献给神家，奉献了给他。 我就曾经有传道同工要求教会负担他们全家人的旅费，说是要去宣教，连小的 baby 都要抱去。教会就质疑，小的 baby 去短宣干嘛？我不知道是全家顺道旅游呢，还是真的是为去做工。说实在，你大部分的时间都不需要照顾你自己的小孩吗？那究竟是谁人去工作做宣教 的事呢？听起来觉得 something is not right, isn't it?有位波士顿的牧师看见有一群的男孩啊，就围着在一起，然后身旁就有一只流浪狗。他说上前询问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那小朋友就回答说：“我们在比谁能够说出最大的谎话，谁说的谎话最大，那只狗就归谁。”哇，那个牧师听到的时候呢，非常的震惊。他说：“天哪，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样的？”我像你们那么小的时候啊，连撒谎的年头啊都不曾有过。结果那些小朋友彼此对望说：“这只狗要归给这个牧师了。”大家听得懂吗？假师父虚伪啊，不诚实啊，道貌岸然啊，心里面不清洁，尖角。他还会引用圣经哦，也会谈道德哦。不过他们的生活是不透明的，里外是不一致的。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电视布道家、明信传道人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对吗？他们住宿很奢华，出入都是名贵房车，身边都是保镖，还有很多传闻、绯闻、不道德的行为啊，婚外情啊什么的，全瞒税、财色权，全部都掉在这个的网络下面。在13-15节，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者的模样。”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现代人的脑筋啊，受过很多漫画家的这个笔墨的熏陶，每每想到这一个的撒旦呢，就是一副灵真的面孔啊，然后头有两个尖角啊，然后穿着那个黑袍红袍啊，然后那个脚啊像分子的，然后拿着一个叉，其实都不是的。今天你不是一眼就认出这个仇敌来，其实很多时候假师父伪装是光明的天使，他是假扮成正义的英雄，披着羊皮的狼。他们也谈道德，他们也引用圣经，可是呢，不一定那么容易被你分辨出来，所以因此造成的迷惑就很大了。我曾经读过一篇有趣的报道，就是在 New York 有一间这个加工肉食公司，他们提到员工饲养了一只被称为犹大山羊，就叫做 Judas Goat。 Judas Goat 我们知道犹大是卖耶稣的那个 Judas Goat。 这个 Judas Goat 每天清晨7点钟开工，他主要是做什么？他负责从河海岸那个栏里面的绵羊啊，一直把他们引到这个屠宰场。而这个 Judas Goat 每次领着200-300只毫无戒备的母羊小羊步入实地。据这个统计哈，这只犹大山羊呢，间接铸成了大约450万只绵羊的食亡。人之所以想到这种策略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绵羊 不像牛跟猪，牛跟猪是赶的，对吗？绵羊不能够驱赶的，绵羊是要跟的。OK， 你赶它，它就乱了，就乱窜了四面。所以呢，它只能够被诱导。所以这个肉食公司发现了绵羊对一个白的东西非常敏感，他们很乖乖的跟着那个领头者。当这个领头者呢，像他们一样也是羊了啊，虽然他是有角的山羊，那看起来也可爱也机敏，然后呢，同伴就信任他了，所以绵羊总是急不及待的跟着后面 最后呢，迎来自身的灭亡。曾经在疫情期间呢，因为大家都不能够实体聚会，很多信徒呢只能够仗赖各种的这个讲道视频来过信仰的日子。那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传道的这种歪理，很多呢是没有好好读圣经呢，就受了这些的迷惑了。我记得有个姐妹也传来某一个传道人一系列的这个讲道视频，他认为这个信息很有理，特别是分析当时那种 COVID 的危机啊，那个我们的总统是怎么样，怎么等等。所以呢，这个人呢是断章取义的，曾是天安门的其中一个领袖哦。然后后来去到加拿大，然后呢就被安利做牧师了。我发现呢，他是利用圣经来讲政治，他是用来批评所有正常人物，一派胡言。哇！我听到的时候呢，我就反应了。我就在那边呢就评论，你不知道哇，那些人呢把我要钉十字架了，那些人哇，你是谁，你在哪边，讲一大堆。那我就知道说已经很多人受迷惑了，我就赶紧劝那个姐妹说不要再听下去了，乱说一通，把那个视频给关掉。你今天在那边还可以寻说到很多攻击他视频的人。这种姐妹我们会分辨吗？你有足够的分量可以知道 这是不对的吗？圣经其实在末世已经说了，彼得不是说从前有假先知，现在也有假师父传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然后说他们是自取灭亡。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来防备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在香港常听到很多的广告要我们认明商标，提防假冒。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京都念慈庵川配枇杷膏，因为市面上它卖得很好，很多 A 货啊，要特别找是御用的 ，OK 呀，宫廷都用的，那你就放心去用吧。今天你去的那个 Dollar Store， 你要看清楚啊，很多让你感觉到就是那个牌子，但是你看不是那个牌子的，但是包装都很类似的，可是里面的那个材料就是天壤之别。我请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有9块的美元？有看过吗？没有啊，2块还看过对吧？啊，九，因为没有嘛，没有的话装假干嘛呢？你一看就是假了，这个是这个往大富翁的那种纸钱对吗？假的不需要搞冒假冒，可是呢，它的厉害就是又真又假的混在一起，掺和物。有位渴望研习玉石的中国少年呢，他去拜访一个专家，啊，这个老先生呢知道哦你要求学啊，然后呢他就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这个年轻人手里面，你好好给我抓住哦。抓住之后呢，他都开始侃侃而谈了，从男女之道、人生哲学、日月星辰什么都说了。过了一个时辰之后，他就把那个珍贵的宝石收回去了。OK。就让你回家吧，那个年轻人有点沮丧，可是没关系，要求学了就要去谦卑一点点。可是连续下来数周，过程不断重复，每次都给他一个玉石，你好好抓住，然后跟他谈都不是玉石的东西。渐渐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沮丧，他就问老师啊，什么时候呢才可以教我这些有关怎么分辨假玉石真玉石的这个认知。但是老师不理他，经过一段时间，终于这个老师有一天来，就把一块玉石放在他手里面，这个年轻人一摸，假的，假的。你摸得多你都知道都不对劲，感觉不一样，瞬间就知道这个是伪造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解释，就是联邦政府的人呢，怎么能够分辨这种伪钞？他不是整天去收集所有的伪钞，然后看看他们怎么作假，不是的。他就叫这一批人呢，就整天那边去数这个真的钞票，熟到一个程度，他拿起一张来，他一摸，一仰，他说这个是假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不需要鼓励大家去接触所有那种假的那种异端啊，这个什么东方闪电派又是怎么样的，这个摩门教又是怎么样，不需要。我们就是大家系统性的了解圣经，经常聚会，大家都上主日学，每天跟有灵修，有规律的查经听到，以致当打师父一在我们当中出现，你都马上知道这个不对的。据报道，美国 Secret Service 在2023年就收获了2180万美元的伪钞，所以多年前 USA 已经就是做一种新的100的钞票，有时候你去那边付账，中国超市他拿出来看一看，你知道他看什么，他是看那条 Security Threat， 因为你怎么作假呢，那个东西不能够在作假的过程当中里面串进去的，它是一个 polyester 的这个东西，不明显，但是灯光一照就看得出来。另外真的钞票其实还有一个浮水印，是一般要照出来才可以看得到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真的信徒，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生命上面是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想起什么，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他世界的光，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你跟随他，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的话语就是照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我们生命里面也是有一根安全线，我们有条 security thread 的，你知道吗，这一条 security thread 就是帮助我们不会被人家混乱神的道，传了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请问你能够立刻分辨出来吗？你靠个人直觉啊，你靠你的逻辑分析啊，靠你的理性思考啊，不是，是因为你对圣经熟，所以你就明白。我以前在北区服事的时候，就眼睁睁的看到几家同工被某位当时很受欢迎的电台的传道人崇拜他。国才上个礼拜讲到也讲到这个人，最后呢，这几个家庭跟着这个人离开教会了。他说：“耶稣再来了，你们不要再称我们的教会是巴比伦，啊，要大家去到那边跟他一同来查经。”我们知道他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跑到我们教会，或是你很崇拜的人，他讲了一个不对的事情，要传另外一个耶稣，你能够分出那个端倪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什么 charisma。相比之下，圣经形容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他受压却自卑不开口，他不渲染，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的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是明星传道人，他也不是电视播道家。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没有家型美容，但是他却为你我的罪，世人的罪来受死。如果今天有人自称他是救世主，那我们可以问他，你为我死吗？今天我们这位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了，那我们对他又做出什么的回应呢？请招待晚前来，我们预备薄饼。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你才有资格，因为你是以命抵命，你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我们真的眼睛不崇拜别人，只崇拜你。求主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明白你才是那个可信可靠的救主。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